你现在收听的 Pocket 是认真就输了，这是由 DJ Polar 制作的节目，专门谈论过去发行过的畅销书籍，希望可以带你回首这些书本带给我们的有趣和感动。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讨论，或是未来想听我们聊哪一本书，都欢迎你到脸书搜寻 DJ Polar DJ 空一格 POLAR， 在粉丝页留下你的想法。那我们节目开始咯。
你现在收听的 Podcast 是认真就输了。
嗨
嗨，
我想说有没有点欢呼声？
耶、yeah,
好累，
因为我们今天很难得是三个人齐聚在 Song On 的录音间。
是的
呀、yeah.
我们之前 几次呢是两个人在录音间，或是三个人自己用自己的那个录音设备。
哦、oh, 就是很困难。
对，
所以希望我们这次呢大家听觉上的体验应该会比前三集都要更好。
希望
应该会的。
对，然后我们要非常谢谢 Song On 提供我们那么棒的录音场地、
yeah! Thank you。
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下载 Song On 的话，请你拿起你的手机下载 Song On 的 APP。 Song On 怎么拼呢阿子？
S-O-U-N-D-O-N。
没有错哦，请你不管是 iOS 或是 Android 都可以下载到这个 APP。下载这个 APP， 你除了可以订阅我们认真就输了之外，你还可以听到很多其他他们自制很好听的 Podcast 节目，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一个 APP，
赶快下载。
然后呢我们认真就输了除了在上岸之外，你也可以在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听到。
对哦，
现在就是 Podcast 节目遍地开花了。
对，
对，
所以我们 Podcast 制作人主持人们，我们大家要串联起来，所以我们有个很有趣的串联活动。如果你是使用 Podcast 的收听者的话，你现在听很多节目会发现我们大家彼此有个点名的这个小游戏。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声动台北。
声动台北的主持人是谁？
六。欸，这是抢答题吗？
没关系啊，
你
我觉得你的反应很好。不是 Leo 没有错。 Leo 他这个节目他的 title 其实叫做台北某个让你感同身受的故事。你们听完有什么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精彩的人物专访，
比较不像是新闻主题 的人物专访，而是一些我们不会认识的小人物，但是他其实做在他的领域做了很多他喜欢的事情
啊。我觉得是你可以透过声动台北这个节目接触到很多你生活中比较少遇到的人事物。
没有错，他就是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台北这个城市发生的故事
啊。我想问一下你们都听过哪些集数呢？毕竟我们三个人的个性不太一样，所以喜欢的主题应该也不太一样。
我听了一集我觉得超有趣，酒醋小姐。那集我真的觉得太酷了，因为 Leo 他去访问一个酒醋小姐，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你要从酒醋小姐的角度去看台北人的生活是什么，
看酒醋文化这件事情。
嗯，也是，可是我觉得它里面比较精彩，他让我介绍酒醋他们要干嘛，就是他可能是怎么会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原因。但我觉得最精彩的是啊，他从因为他等于是热炒店嘛，所以会看到很多上班族啊他们在餐桌上的一些互动、oh. 还有他这个身份要怎么介入，因为他毕竟有工作嘛，他要去销售他的酒或商品，这就是我觉得他很好玩的地方，
人生百态。
对，从他的角度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样貌。嗯哼，那你们看的集数是？
我看的是脱口秀，就是
微笑丹尼。
对，我一开始很好奇，就是之前看到脱口秀就是美国的比较多，在好几年以前都是看美国的，然后我就是第一次在 Podcast 上面听到一个脱口秀的演员，然后讲这几年来他的心路历程，还有他为什么会愿意投入这个表演产业。
对，好，那自己问这一题的阿子，你又是听了哪几集？
我听见最近的一集他是在讲有个舞蹈叫做 Swing。
嗯，我知道。
Okay, 你们都知道我住在圆山捷运站附近嘛。嗯，花博馆里面有个场地，其实到了我记得是每周三晚上都会有一个舞蹈的活动，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swing， 但是就触发了我对这个舞蹈认识，然后让我想要去参加这个有趣的社交活动。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舞蹈它是在全球都还算风行的。而且我觉得跳舞有一件很棒的事情，节目里面也有说，就是你不用讲话。
减肥吗？
不是，你不用讲，你可以不用讲话，单用身体接触去认识一个人。
怎么听起来有点害羞？
不会啦，你不觉得不用讲，有时候不用讲话是一个
解放天性
啊？
好啦，讲到害羞呢，你们知道我们节目被谁抽到吗？就是谁要谁哪一组 podcast 要介绍我们，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一组叫做中文叫做救救我的信，嗯，英文就是 Save My Sex。
是很不错啊，
他们是
好奇，
我觉得他们 很
期待、欸、
他们很酷，因为他们是两个女生的节目，然后他们就在聊性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性这件事不应该是一个害羞的事情，他应该可以健康面对。他其中有一集我印象好深刻哦，他说不要叫那个地方，他说他觉得我们都把私处当佛地魔
哦，对，就叫他那个，
所以我们都不好意思直接讲那个器官的名称，都要用其一各种称号，
对啊，
妹妹、
弟弟之类的。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也请你去听他们节目，然后你也可以知道他们两个人怎么在聊性当中介绍认真就输了。
啊、哦，好好奇哦，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对，所以呢，我们这三个节目我们被串联起来了，希望收听节目的你帮我们订阅一下，
欢迎大家订阅，大家
生动台北，救救我的性。还有我们认真就输了，
认真就输了。
嗯， yeah.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个单元输给你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还珠格格》。哎、欸，输给你了。
知名的《还珠格格》是琼瑶在1997年出版的台湾小说，是琼瑶根据自己编剧的同名电视剧《还珠格格》改编而成的影剧小说。整部小说总共有三部曲，内容主要描述女主角小燕子想要帮助紫薇进皇宫，跟乾隆皇帝表明紫薇的身份，却误打误撞成了《还珠格格》的一系列故事。主角群们在故事中谈情说爱，行侠仗义，也受尽折磨。书中还藏了哪些讯息？输给你了，现在告诉你。
耶、yeah, ，输给你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还珠格格》。我不需要说，这一集真的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集。
我也觉得，
因为比起来我们前三集，多少都有一点沉重的成分在，或是有烧脑的成分在，
人道关怀主义
的感觉，多多少少都有点。但是琼瑶系列
《还珠格格》真的是好开心的一部作品哦、喔，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小说，
我觉得这部我可以讲，我还是可以讲出它沉重的地方。
哦，不要啦，
哦、不要啦，
都《还珠格格》了啊。
我们就一种很就是很废的心情来聊它。
我先问你们，哎、欸，再怎么废，我还要先考你们一题。你们知道《还珠格格》琼瑶她当初什么灵感写下这本小说的吗？
灵感？
你们知道吗？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哎、欸，我跟你说，我知道哎、欸，因为我印象好深刻、喔，因为我记得没有错话，她是在小说的序还是前言的地方就提到这件事情。嗯嗯，我印象就很深刻。琼瑶阿姨呢，她说她在北京的近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名。
叫做
公主墓，
对，
公主、啊、
不知道公主墓还是公主坟啊，对，
坟，
对，然后他就问当地的人，然后就才知道说，哦，那个故事是那是乾隆皇帝收的一个义女，就是养女、嗯，对，所以因为他不是皇室的血脉，所以他不能够葬在皇室的地方，但是他依然被厚葬了，只是厚葬，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有个地名叫公主坟。
依旧善待他。
对，因为这个故事呢，然后琼瑶阿姨回到台北之后，她就用这个故事当灵感。哎，为什么乾隆皇帝会收一个义女，收一个养女？她就把这个小燕子的故事写出来了。
琼瑶阿姨的想象力真的好丰富。
然后这个小燕子呢，就一炮而红。
呀、yeah. ，
有一个姑娘，
她有一点聪明。
还有
这首歌当初在我们班上超红哎、欸，国小的时候。你们有印象吗？琼瑶系列的歌曲，
但是不是我国小的时候。
没关系，我们年龄差。但是幼稚园的时候吗？
幼稚园的时候有印象，你知道他连续重播了好几年吧？
他重播了十几年，到现在还有在播，暑假的时候
还翻拍很多
呀，新《还珠格格》嗯。
除了这个之外，有看过其他琼瑶其他作品吗？
《一帘幽梦》
《庭院深深》。剩下我就好像没有，剩下可能就比较多是电视作品了。
我跟两位少女报告
呀、yeah.
在下只看过《还珠格格》。
好的，
好哦，
是不是非常的因为它最红啊。然后后来我去查那个，你们刚刚讲那么多作品对不对？嗯，琼瑶阿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的创作历程都是先有剧本，
哦，对，插优小说，
对啊，
对，他的历程是不、嗯、跟我们前面聊这三部刚好不一样，
有点转过来了，
对，
翻过来。
我们前面的三个都是原著小说，他去拍成影视作品，拍成电影。琼瑶阿姨是他本身是一个电视人，
剧作家，
对，剧作家，所以他是先有那个剧本，然后再翻成小说的。
所以我
是蛮厉害的，
其实很有才，因为我觉得两个文体其实不太一样。
嗯，应该是说你在写剧本的想象是画面，可是跟你就是要再写成小说的做法其实差蛮多的，
而且那个节奏感也会差很多。
对，
也因为这样哦，我觉得啦，就因为他的其他作品我要承认我没看过，但《还珠格格》我有一点熟，因为家母很爱，家母爱到呢每一集都要看，家里还买了一套小说，那我小时候就是一样很爱看书，所以那套小说我当时就拿来看了，电视剧不一定有看哦，但小说就拿来看了，我太好奇他在讲什么故事了，那么红。我觉得因为他这个创作历程，所以他的小说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会觉得他没有明确的主线。
哦，有一点你会觉得在看小说的时候，人物一下就一直跳出来，一直跳出来，
因为它是连续剧转过来的，所以它没有一个很明确，像我们之前聊它都有一个很大的故事议题，例如说它要去打败什么、嗯、或是拯救什么，
它有个目标。
对，
应该是说它那个祖父、嗯、祖父觉得角色的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很不明显。
对，
他就是哦，一堆人都一直出现，你会有点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你可能要多看个两三页才知道哦，原来主角是谁谁谁。
但我后来我还是很努力的把他的小说再看了一遍，我还是归纳出了一条主线了。
你好了不起哦，
我归纳出他有一条、嗯、
他有一条很大的
很大的议题。我先讲我的，看我们有没有一样对答案。
好好，
这个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离开皇宫
啊。有，每一集都在吵这件事。
对，我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议题。阿珍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的角度比较像是小燕子的一生呢、欸，
小燕子的一生，
就是、他很像小燕子的传记，就是回到公主坟这件事情身上，他怎么进到宫里面，然后他进到宫里面之后如何爱，如何跟一个阿哥相爱，第三集就来个大反转，就是生活了快乐的幸福了之后，你就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
为你点播一首阿令。幸福了，然后呢？
对啊，就是他是一个，他很像是小燕子的一生，就是他是他的观念被改变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讲的是同一个事情，
真的吗？
只是我们从、嗯、你从主角的角色出发，哦、我从上帝的视角角色出发，嗯、
你是观众视角。
对对对，你从人物的视角，就是他一直在拉扯，就是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皇宫、嗯？然后，而且我自己觉得啦，不只是小燕子，包含永琪，就是你们刚刚讲的五阿哥，嗯，就是大家还要介绍吗？
不用。
然后尔康和紫薇，
其实也是，
就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喜欢皇宫，
跟不喜欢的，
跟应该要离开的理由。
对，
故事里面就有各种事件会迫使他们必须要离开。
香妃，
对、啊，第二集里面这一题，因为香妃她是被迫要嫁给皇上的。那时候他们为了就是要算是救香妃吧，
救香妃
这四个人六个人有侠义心肠，因为香妃是被迫嫁给乾隆皇帝，但其实香妃心有所属，
她有恋人了，
叫蒙丹，
嗯，
一个将军，
一首歌曲因此诞生。
你是
风儿，我是沙，对，你是风儿，我是沙，因此而诞生了。
是的，
是的。
所以他们拯救香妃，帮助香妃跟蒙丹
离开皇宫，脱逃。
对，但这个一个脱逃之后，
就天下大乱了，
要被抓回来了，
就乾隆就会追究起来嘛。
对啊，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恶势力，就皇后他们也是抓这个把柄之后开始做很多事情，包含紫薇的身份等等，微博 A
就有点就是翻旧账啦。
对，所以翻一翻之后他们要被砍头。
对
对，大牢，关在大牢。
紫薇跟小燕子要被砍头，
是，
所以他们就劫狱了。劫车，劫囚车，劫囚车之后，
现在听起来觉得好荒谬，
我觉得很草率、欸、
我必须要说，在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还珠格格》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故事啊。欸、他们在第一次，因为他们被砍头两次嘛，
对，
他们在第一次被砍头的时候还在那个囚车上 唱歌、欸、
对对，他有一种人民的公主的感觉，
他们有一种这两个人精神是不是不是很正常的感觉。好不好，就他们都会写他们是在琼瑶的笔下或电视剧，就是写他们两个人豁达，
对，就是大而化之，就是这些我都看破了，
事凡成于无物。
但 用现在的观点回去看，就会觉得
天哪，你们好荒谬，你们到底在干嘛？哈喽，你们是正常人吗？
就是是在哈喽，是在哈喽。
而且啊，我必须要说，《还珠格格》可能是我们宫廷剧的启蒙，
对，应该是最早大家看过的清宫
最红的，是不是最早不知道，但铁定是最红的。
我觉得铁定是你幼年时期最红的一部电视剧。
我印象中小时候好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问我爸妈什么是阿哥，因为我真的听不懂啊。
那娘娘回你什么？
我爸妈就说，哦，就是那个王子，就是清朝王子的说法，然后格格就是公主。
这其实意味着我们先认识王子跟公主，才认识格格跟阿格，对不对？
当然啦，我们小时候是听我们是听白雪公主、白马王子嘛，
对、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在国小的时候知道什么是阿格和格格，谢谢琼瑶阿姨，她教了我清宫剧的称呼。
对，这倒是
真的，对不对？我们这个清宫这些什么阶层的概念啊、从属啊、老佛爷啊什么的，
都是大部分是从《还珠格格》来。
我觉得琼瑶阿姨的《还珠格》给我们这个基础，
后续出了那么多清宫剧，我们才可以就是马上
知道他们是谁
这个关系。
但也相对的，后面的清宫剧就越来越扎实了嘛，
就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历史，
或是勾心斗角成分更高的时候，就会显得《还珠格格》很荒谬，
或是没那么。爱闹，
反正
没有你后来你不觉得现在回头看他们就是，
他就是喜剧啊、相对于现在的清宫剧，
就是你们就是两个来破坏就是宫里的规矩的两个疯子，大概是这样。
他们是琼瑶宇宙啦，琼瑶宇宙
是两个吗？我觉得一个而已，我觉得是一个。你看这本书的 title 叫《还珠格格》，
只有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小燕子是那个核心，
那個、就是那个。
Core,
原始病毒，
对，因为他故事是那个紫薇是皇上的私生女，她是真的。
你还记得大明湖畔
的夏雨荷吗？
没有错，就是呢，皇上处处留情，在大明湖畔呢留下的紫薇，她的妈妈就是夏雨荷过世之后，她就带着信物要赶到皇宫去，想要认爸爸。
这也是很荒谬
这个超荒谬，好吧？因为这样，
对啊，对啊。
然后呢，
最好是
更荒谬，更荒谬的是，她在路途认识了小燕子。还结拜成姐妹，小燕子呢就是你知道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就说好，我帮你就是一定要带你去见到皇上，然后知道皇上呢来打猎之后呢就翻山越岭要过去，紫薇就是你知道很娇弱，他就爬不过那个山，
他
就是大家闺秀，
对，小燕子就说没关系，
我
帮
你
然后就带那个信物呢就是跑到皇上面前，然后 you know 他们在打猎
呀、
你就是猎物，你知道
那个
是小鹿，
弓箭不长眼呢就射到了小燕子身上，
而且是五阿哥射的
啊。对啊，没有，这故事很美，最后跟五阿哥在一起嘛，射中你的心好，皇上看他身上有信物啊，大家还没解释他就晕倒了，
对，然后起来他就
变成
格
格
了，
因为就这就叫阴错阳差，也是这个第一集他的抬头，
对，第一集的抬头。
所以为什么我说核心这个还珠格格就是因他而起啊，如果今天紫薇没有遇到小燕子，他就顺顺利利的见到皇上，然后拿出信物讲完这番话的话，天下太平。
他就是回到宫里变成一个正规的格格，
对，他、就是、
正常的公主，
他就是名正言顺的格格嘛，就不会有那么多波澜了，
对，
就不会闹出那么多风波，
对，
故事就没了，这三本小说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三本就是因为那一件还珠格格，小燕子被当成了真正的格格，
所以总归都是永琪害的，
对
也没有啦，总归是皇上害的吧，他干嘛没事要跟大明湖畔的
就当年不要留种就好
了。你不觉得就是这样回想起来他就是个渣男
那个时代下
他是皇帝、
他是皇帝，他的教育就是这样啊，
他要六宫 啊，
他
的他
就是到处
都这样、
他就是要到处播种，就这样，
对啊，
他就是个种
不要讲种马的
反正呢他就是有很多帮他诞育后代的女人，
好，就是他爱新觉罗家的责任，
对啊
怎么骗到这里去啦，我刚刚想要讲的是阴错阳差啦，就是他是那个核心，就是还珠格是小燕子是核心，因为他所以天下大乱，我们才有那么多故事可以看。
好啦，谢谢他。
所以虽然我说他没有很明显的主角，就每个人戏份其实是一样重，但其实整个故事的那个启动点都是小燕子，包含他为什么要逃离、不适应那个什么皇宫的环境，也都是因为小燕子啊，
然后就是后面的人就是拼命想要修正他。
但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
我觉得有一半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吧，
对，在清宫的环境，就是皇宫的环境是很压抑的，
就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处处有规矩，处处有礼节礼数，
然后奴才很惨。那小燕子是第一个进去，你知道就像那个国王的心意的那个小孩，他就看不下去这一切啊，
他就觉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
对，他就说为什么奴才什么一起来吃饭啊，来，他们不能同桌嘛，
对啊，
奴才他们要服侍组织，还要站在旁边，他说吃饭就是要一起吃，大家坐下一起吃，嗯，就他是第一个看到，
对，应该说以他的视角来说算很奇怪的一件事。
我们观众喜欢他嘛，因为他很好笑，皇上他们喜欢他是因为他很真实，
对，
皇上我记得没有错，他是说过一句话，什么这些话我平常听不到，嗯，因为大家平常对皇上毕恭毕敬什么都不敢讲，但小燕子就是
什么话都随便乱说，
直肠子，而且他毕竟还是善良的人，
他是一个真实的性格吧。
那我们讲到小燕子就不得不提到，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读书的人，
对，
所以呢他就创造了很多很厉害的金句我的这个金呢是吃惊的惊，
吓死你的金
你们现在想到任何就是他的金句吗？
哦，你说化力气为浆糊，嗯，
对
对对对，化力气为浆糊
他会一直拿他来就是篡改一些我们中国的成语
或是诗词之类的，
对，什么三十而立是三十个人排排站，
这种就是他，因为他就是听不懂啊，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会喜欢他的一个点，嗯，因为华人世界的规则太多了，然后我们被儒家
思想导致的，
对，儒家思想也控制了很多，然后小燕子用种最单纯就是国王心那个小孩的角度开始去破解这些成语，然后大家很讨厌的礼节，嗯，这些东西。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是他的金句，惊吓的惊，嗯，那相对的还有另外 一些经典的金句，就是你知道琼瑶阿姨吗？
你满出来了，啊，我就溢出来了，
我的鸡皮疙瘩已经站起来了我是没有开玩笑的，现在大家没有画面但我基本上站起来，我想到其中的几句我觉得这
让山无人天地合才跟与君绝
对，还有什么阿紫你想到什么？
我还有记下来，就是那个你痛我也痛然后说你痛我更痛那个，
就两个在比谁比较痛就对了，这是紫薇跟尔康吧，
尔康对，
他们两个觉得是恶心制造机
呀，
可是你刚刚讲那个，刚阿珍讲那个你满了，嗯，我就慢出来了，我必须要说我印象中小说，
那个是电视剧的，
小说没有这句的，
对，所以我自己印象最深最恶心的我觉得还是山无人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这也是
尔康哥紫薇，
好，那我就提供个不一样的好了，
好啊，
我没记错的话这句话应该是五阿哥永琪讲的，他叫做有因才有果，有你才有我
土味情话
oh my god
他是跟所以相对他就是跟小燕子讲的嘛，
嗯，
你就知道多恶心，因为他是你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子，然后他因为小燕子所以他改了很多，
天啊，就是
他，然后愿意为了他放下一切荣华富贵，
好了，
在那个时代是很夸张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琼瑶笔下才有可能发生，
这是琼瑶宇宙特有的角色个性，
对，
而且我记得他是皇上最喜欢的皇子，
他那时候超厉害 的，他几乎是快要成为太子了，
对，
所以太后也是紧咬这一点嘛，
对啊，
就是紧咬说你他是可能的太子人选，你能接受未来的皇
后
是
小
燕
子
吗？本来乾隆皇帝是很喜欢小燕子的，然后都指婚指好了，这时候乾隆有点动摇
停住，
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点，小燕子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好，我是不是不会读书不懂礼节，大家都
不
喜欢我，我
是配不上永琪，
对，所以永琪在这个那么多的时空背景之下说了这句话，有够恶心，有因才有果有
你
才
有
我、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喜欢玩就是那个篡改那些菜名啊，
哦，我超喜欢红嘴绿鹰哥，
我记得只是菠菜，
菠菜啊，
菠菜跟豆腐吧，
没有，就只有菠菜，
菠菜，
只有炒菠菜，
真的很莫名，
哦，我印象深刻。
那你们记得凤凰台上凤凰油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
是烤鸡，
嗯，就是一只烤好的鸡，
因为他们都说南巡吧，没记错的话，
南巡，
就他们跟皇上一群人南巡。就
是
微
服
出
巡，
所以他们在野外像野炊啊什么的，然後
野餐啦，野餐，
然后其实那个菜色不会太漂亮，跟皇宫比起来，然后那时候小燕子就是做了一道菜叫教化鸡，他说是那你知道他在街头流浪的，他说就是乞丐拿到一只鸡他就会这样做， 类似这个感觉。
然后
就交接的时候，那个说出来对皇上来说就
不好听。
他们对这种文字那么要求，紫薇就很聪明，他说哦，这叫凤凰台上凤凰游。他不就是一只烤鸡？
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什么比翼鸟的那道菜
啊，也是也是，
对啊，
在天愿做比翼鸟，应该也是烤鸡类的东西，
对，就鸡翅吧，大概，
就很一般。
但是后来小燕子也做了这集我好深刻哦，小燕子自己也做了一桌菜，嗯，也是乱，然后就想说他要学紫薇，就好像很贤惠，可以那么多美丽的名字，然后他学了一些成语，他要用。
我记得他用的很糟，
然后他就取了些什么，这叫什么"渡破长流"，就猪大肠渡破长流，然后这个叫什么"五马分尸"，四分五裂，就是他都取一些"要头一颗"，就是他都取一些可怕的名字，
就是他可能自己头也会掉下来的一些名字。
对，鱼头叫"要头一颗"，鸡汤叫"要命一条"，他觉得这四个字的成语啊很棒。
没有，我觉得在他的观念里面，四个字就是
成语，
就是很厉害，我就是文采很好。
对。
所以文字游戏也是《还珠格格》读起来的一个乐趣。
对，
就是广告鬼才耶。
你说他的文案吗？
对啊，
真的，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串那么多文案，
很棒耶，
超厉害的。
好，我跟你们说，我们这集就是那么欢乐，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拼个输赢，也要持续那么欢乐下去。
好，
我们先进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拼个输赢，拼个输赢。好，这次拼个输赢呢，一样我要介绍一下，这是我最苦恼的单元，因为我们自诩是一个综艺节目，所以我必须要想说我们每一集要玩什么综艺的游戏。我们这一集要玩趣味竞赛。所以这集理论上应该是不会有输赢啦，所以我们今天结论我们就一起结论。
好啊，
好，我现在就是准备了五个题目，我们要投票，就是你觉得是谁，我们不能说投票，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要提名，提名你觉得是谁。好，我们知道它里面有好多对情侣吗？那我们现在有五个哦，我们现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形容词是经历最离奇，你觉得哪一对的经历最离奇？
香妃
啊，你先请。好，香妃跟谁？
香妃跟乾隆。
你觉得他们最离奇？
对，以历史真实历史上面来说，香妃跟乾隆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都知道香妃她心里有另外一个她所爱的将军，然后乾隆就是一个为了她盖了一个宫殿，然后为了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
我记得很夸张，因为他是回族人，他为了他把那个什么皇宫的装潢，
对，大改造，
他的衣服、他的礼节都没关系，他可以用他本来的那一套。
对，这是我觉得最离奇的地方。
哦，你说这最离奇哦？
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跟他为了他做到的改变，就是在这个皇宫里面，
他就是个色狼啊，他就一个有钱的，他就一个有钱的色狼啊！你要他，
好吧？
可是，你说
是
色狼，
在这里就是老子说了算啊！
不行不行，我要帮乾隆说话。嗯，我觉得乾隆基本上他还是很尊敬香妃的，
对，他对他还是，
他其实没有
强要他，
他其实没有动香妃
一根汗毛，
其实没有，
他没有，
因为他是希望香妃可以
真心愿意
跟他在一起，虽然有点用各种手段，
就傲娇妹，就是一个傲娇，
所以我才说色狼不够明确，傲娇好一点，
傲娇，
傲娇好一点，
好
吧，
你就是一个傲娇的色狼，
傲娇的皇上。然后我这边呢，我觉得经历最离奇的，我必须要给尔康跟紫薇，我觉得他们是最离奇啊。为什么最离奇？因为他们这一对太相配了，
就
那么配呢，
一个大学士配公主啊，
那么配呢就必须要帮他们制造很多灾难，他们身上是最多那个离奇的事情，
对啊，就是又失明又
记得最好笑，我真的有点好笑，就尔康染上了毒瘾，
要戒毒，
对，他那个银粉，他吃银粉吃到有点像鸦片，
他是上战场哦，
对，
然后
被捡走，
对，被捡走哎、欸，然后被捡走，而且那个敌国那个公主也看上他，
然后就
古代最早的捡食，
对，然后捡走，然后爱上他之后用银粉控制他，
嗯，他是为了治疗他，但是想不到就是效果跟鸦片一样，
更厉害的是他们还制造一个假的尸体
啊，对啊，
让永琪带回去，然后紫薇就哭惨了，因为他以为尔
康
挂了，但你知道紫薇又多离奇，他又觉得不行，尔康一定没有死。他要去那边找他，
是托梦吗？
第六感还是直觉还是什么？
女人的第六感吧。
他觉得尔康一定没有死，
他觉得尔康在呼唤。
我觉得他看过王昭君的故事，
所以呢，他要去找他，这样够离奇了吧？他在战争呢，
这个信念。
而且
我觉得你没有死。
大家都说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嘛，在这故事里面呢，红颜根本是尔康
啊，对啊，
尔康被尔康是多厉害，他被全世界看上哎，
除了小燕子以外。
对啊，
大家都爱她。
琴儿也是老婆要指
她，是女，她是女主角，这样想想尔康应该是女主角，
她是所有女生都想跟她有一腿
万人迷，
然后她要超级超级专情，只要紫薇，
好，是个大反转。我觉得
有吗？我觉得她就是好啦好啦，你专情啦好啦，
在故事里面她的塑造她是专情啦，没有错。好，那你的离奇是谁？
是你们记得第一集一开始尔康其实有个弟弟吗？
尔泰，
对，我觉得最奇怪的是那个尔泰和赛什么的，
赛亚公主
吧，他才见人家两次，然后看人家甩个鞭子，都就决定要娶她，也太奇怪了吧？
他是帮他哥的忙吧？
哦，你觉得这是离奇哦？
一开始觉得还好，直到他对永琪说一句话吧，就是类似我把小燕子让给你，也算是娶了赛亚，也算是对我的一个补偿，你们记得吗？
没有，我现在想一个问题啊，是你知道这一对我有把它写进我的答案里面，但我给他的不是在下一题哦。
你说在一起最没道理，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们不离奇，
奇怪，
他们不是经历离奇或是什么离奇，他们是在一起根本没有道理，嗯，对不对？就是你想赛亚，就是
我觉得就是莫名其妙啊。
对啊，他来，然后他想要带走一个驸马。
对，
故事是这样嘛，他想要挑一个男人走，赛亚公主要带男人走，然后我没记错，他最早是挑到红颜后水尔康。
对，他一开始看上
全世界都要他，好，他要尔康，然后尔泰这时候出来挡刀，
对啊，
弟弟挡刀
哥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说这太离奇，为什么？Why？ 就是
这也是我离奇的第一名，我也觉得他是帮他哥挡刀。
他为什么就是挡刀？重点是挡刀赛亚还 OK？
对，就是也还蛮随便的。
莫名其妙。
然后再就是你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尔泰跟五阿哥在争小燕子嘛，他又觉得没有关系，没有了，因为他们俩个性有一些很像的地方，赛亚跟小燕子都是很大辣辣的，对，他又觉得没关系，我没有了小燕子，那没关系，我赛亚，这什么东西？
莫黑黑马赫，
是不是没有道理？
选择的方式
是很没有道理，
难懂哎。
那你呢？你最在一起也是这个吗？也是这一
对？
对，
我是这一对，
最没道理的，
最没道理是
这
一
对，
最没道理是这一对。
你的第二个最没道理的你是给谁啊？
我其实有想到柳青跟金锁、欸、
哦，你觉得柳青跟金锁在一起没有道理？
对、你不觉得就是整部剧当中金锁就是他家小姐喜欢谁我就跟着喜欢谁？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在那个时代是
合理的，
小姐要嫁掉的时候丫鬟是跟着、
陪嫁、
陪嫁这种感觉、
那时候金锁感觉是这样子，就他是跟着紫薇嫁，就是他嫁给尔康，他就是跟着进就是他们家门了。
嗯，我觉得其实蛮合理的，以身份地位跟环境来
说，在那个时代背景是这样
子。不是、啊、他最后没有跟尔康在一起啊？
对，那时候
柳青在一起、啊，
所以我说他的身份地位。
OK，
那时候是说他们觉得金锁也是，就是你知道很他们的逻辑，金锁也是个人，
对，
他有属于他的自主权，
他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然后可那时候还看不出来，我就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你的没道理，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铺柳青跟金锁的线。
啊、到底干他屁事？他莫名其妙，他们两个在就是山里疗伤之后就爱上彼此。
但是我记得是金锁是被流放的，
对啊，
他是金锁是被流放
拯救他。
对，
这也是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只是篇幅小了点。
因为可能太多对了，我自己觉得在电视剧的立场来看，太多对了线要处理了。那这对这很明显是配角嘛，
对，
就没那么重要。
就给他一支就是英雄救美的戏码，然后金锁就爱上他了。
好啦，
对不对？是这样子。
好啦，
所以
okay,
我确实可以理解没道理，因为太赶了，
真的莫名其妙。
其他队都铺成那么长，
然后那么坎坷，
各种故事，然后指个婚，然后也要拖那么久，然后被指婚之后还有各种毁约的可能，
对，
大家怕的要命。反正他们这就怕就突然在一起了、
欸、哦，好好，
这是没错、
啊、对啊，所以我可以理解你的最离奇，你的最在一起最没道理。好，那再来是第三题，第三题是最惨绝人寰。你觉得哪一对是最惨绝人寰、
欸、可是这个最惨绝人寰我不想要讲情侣、欸、
那你可以讲，你可以讲你想讲没关系。
我觉得其实最惨的是皇后、
哦、我也是皇后。
你也觉得是皇后吗？
皇后跟容嬷嬷。
对，等一下我们要就是回到整个就是正史来看哦、喔、皇后就是为了要就是维持整个清宫的秩序，就是要好好的打理这个家，可是就来了两个莫名其妙的人一直在破坏规矩，她老公又一直处处帮她忙，让她这个人就让我皇后完全失了面子也失了理智，然后老佛爷也怪我说我管不好这个皇宫， 你不觉得就是你知道容嬷嬷对他插针只是一个正常的处罚手段啊？
对啊，
我完全理解，因为他们两个来路不明，
真的就是
对皇后来说，
对，而且对皇后来说，他只是想要好好教育他们，就是回到原本的轨道上，
或是教训他们，
对，
那是
他让他们，
那是他合理的，
对，让他们不要再犯错或是犯继位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然后皇后最后莫名其妙的就
断发
誓了，对啊，我真的觉得她超可怜的，现在回想起来。
但是后来皇后也变好人了，
对啊，
就是洗白，就是琼瑶宇宙里面正常的现象，所有坏人到最后都会和解。
就是那个时候皇后最惨，她就是很惨很惨被打到
冷宫，
对，
然后皇上不理她。这时候小燕子碰到困难的时候，她竟然第一个想到是跑去找皇后。
嗯，
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吗？
我超不能理解那一段的，
我也不太能理解。但皇后那时候已经变成善良的人了，
是，
我觉得这最离奇的是小燕子。
对，为什么要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来帮忙？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了，这就是琼瑶宇宙好看的地方。
或者这也是小燕子她本身就够比较脱序，所以我们或许某方面可以理解她做这件事情。欸、你们的最惨绝人寰让我好意外哦、喔，但是皇后哎、欸，
不然你的最惨绝人寰
很惨的啦。
我惨人寰是香妃跟蒙丹
哦、
啊，够、oh, 合理吧？
就是爱情，然后又
而且他们是被哎、欸，你的情敌对蒙丹来说，你的情敌是皇上哎、欸，
哦、oh, 真的好难、喔。
对皇上对蒙丹来说，他的情敌是一个友邦的王，是不
是
他的王，
他对抗了国家，因为他如果要救走香妃，或是带走香妃私奔。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是要打仗的，
是要打仗、欸、
对啊，比起其他人的处境，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最惨绝人寰啊，
是真正的惨绝人寰，
对，是我给他们。
可是这两个角色后续就这样不见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欸、
合约到期了吧？
我觉得他们在故事里面，他们在故事里面的那个，就是为了让他们制造第二次离开皇宫的
原因吗？
对。因为他们其实他们还是配角啦，
对啦对啦，
香妃和蒙丹在故事里面还是配角、嗯、就他这条线走完要引导的是五阿哥一行人还珠格一行人到底要不要继续待在皇宫。那再下一题哦，这一题两人最不配，你觉得哪两个人在一起是最不配的，就是站在一起这两个人就完全不搭不相干不搭嘎。我先讲我的好了。
好，
我觉得萧剑晴儿超不配的，
就是你会不知道为什么晴儿被萧剑吸引吧。
我理解在故事里面他是说因为晴儿很羡慕他们这四个人这一群人他们那种很洒脱的就是面对皇宫，因为晴儿是一个非常乖的哥哥、
他就是正常长大的哥哥，守规矩的哥哥，
对，然后服侍老佛爷，是老佛爷最喜欢的一个哥哥这样子，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氛围里面，所以对他来说他听他们的故事这种逃难啊劫囚车的故事他觉得实在太精彩了，
就古代连续剧嘛。
对，所以当他认识萧剑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被这个情绪被这个情怀给感动。
玛丽苏，
对，我觉得合理是这样，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合理啊。我觉得这一对是硬凑，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对，所以他只能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这对就是为了要帮萧剑找个留在皇宫的理由吧。
我觉得是要帮萧剑制造一些矛盾，
对，就是、哦、我很恨、嗯、我很恨他，但是
我又爱他，
因为萧剑他认为他的杀父仇人就是
乾隆皇帝，
就是皇上，就是皇宫啊，但他又爱上了一个哥哥，我觉得是为了这个啦。但我觉得他们好像好不配哦、喔、你们呢，你们觉得谁特别不配吗？
我觉得黑永琪跟小燕子。
哦，理解，我也想 这在我的候选名单有想有闪过他们两个人、嗯、我觉得他们两个也是没有什么道理，就是真的是琼瑶小说才会出现这种搭配。
就是正常来说，一个阿哥跟一个从外面来的妹妹，他有没有他的妹妹哦？
对啊，没有，但是他很快又知道真相了啦。
对啊，但是前提是他一开始他进宫是哥哥，
而且他的心思怎么会想要跟他在一起
呀、yeah ？
他光是帮他的身份厘清都来不及了。
第三部的时候，永琪又就是娶了别人，然后。
欸、
对他娶了知画，
其实我觉得在就是故事里面，知画和永琪还蛮配的。
知画永琪超配
的、
啊，
他是正常的官配，
啊、正常的官配名单。
然后小燕子就气得要命啊！
他在外面就是唱歌，就是吹箫还是什么的，就是知画跟永琪在
新婚之夜的时候。
新婚之夜的时候，
我赶快圆回来，因为我大概知道你想讲什么。
对，他们在新婚之夜，然后那个小燕子在外面在那边就是哭诉，然后那一段我真的就觉得到底在干嘛？
欸、可是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永琪会喜欢小燕子、欸、
就是跟我看到的女孩都不一样吗？
欸，我先插一个知画的东西，我觉得这，我觉得这个画面太好笑，在我心里就是充满震撼。对我小时候，嗯，你们记不记得？这有点十八禁，大家不想听就快转。啊，就是那个他们就是那个新洞房夜的时候啊，嗯，他们这个规矩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欸，他们会在床上铺一个白色的丝巾，
真的，这是真的，
是真的，啊，
他是要验他是不是处女之身。
然后因为永琪还在盯，他不想要跟知画发生关系。他的大拇指
割开
画一刀，然后滴在那个白丝巾上面，骗大家他已经发生关系了。
对啊对啊，
小英子有看到，所以就很生气。
对啊，
后来就是永琪来秀出他大拇指的那个伤口。这段
超荒谬，
在我小时候充满震撼。
好啊，就是另类性教育嘛。另类的性教育，
我不确定那个性教育是不是
正确的。
对，好，我只想插播这件事情，就是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
就是我从小时候第一次知道，一个白丝巾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这某方面来说，可能是很多人的性启蒙，欸，在就有这件事情，欸，对不
对？
对
对，嗯，就哦，原来会流血。
我觉得这个分级制度也要注意一下。
对，
好，那个
最不配吗？
不是，你刚刚不是要告诉我你觉得？
哦，我觉得为什么永琪会喜欢小燕子？
对，你觉得他们是可 OK 的？
因为他是阿哥嘛，他已经见过很多知书达理啊，长得漂亮的女生，哦，但是哦，小燕子就是一个完全的奇葩，但是肯定也长得很漂亮。
琼瑶笔下谁不漂亮？
但是可能就我觉得她就是个性，
该走嬷嬷吧。
嬷嬷会被 Q 到，
她就是个性完全跟那些其他的人不一样啊，所以永琪才觉得哇。没有吃过，哎，吃吃看这种感觉。
拜托永琪，这个时候谁都没吃过，好不好？在故事里面，
你怎么知道？他是阿哥，哎，
反而是尔康哦，个很多线，
哦，尔康很多。
你不觉得他就是一个到处惹麻烦的家伙吗？
他超麻烦的，好不好？哎，
啊
欸，等一下，最麻烦都是小燕子还是尔康？
看哪个部分？
我觉得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
我觉得
小燕子是主动惹麻烦，小燕子主动，然后尔康是被动的麻烦，
他在那里麻烦就会自动产生。
对，
那根本就
是被动的麻烦，
祸水制造机啊。
对啊，红颜祸水就是他啊。
真的，
我要重新翻译这个成语。
对，尔康的被动找麻烦，就是别人有意来弄他们。
到底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把女儿或是自己嫁给一个御前侍卫啊？我到现在是说不通，
哦，因为那个年代吧，保护的被保护的感觉，然后又再加上他家也蛮有钱的。
不是啊，可是相对
他是大学士啊。
对啊，可是相对他旁边有个五阿哥，欸，有个王子，欸，王子反正没什么人要动。
没有，你就会觉得永琪怎么这么不热门啊。
对啊，
应该那个
康热门跟什么一样，
热门人选应该要是永琪才对啊。
也不用说，他至少要分到一点点吧。
我自己觉得尔康很热门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真的，哦，
对啊，因为他的身份跟他的角色跟他在外面被人家看到的样子，
好啊，他比较常被看到，所以
永琪在宫里，
对啊，
那个露出的机会比较多，所以被选择的机会比较多。
外差一件事情，说到宫里宫外，我觉得《还珠格格》打破清宫剧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可以随时出宫，
他们城墙真的是超级没有城墙的，
他们根本没有在管那个出，因为都说什么格格或是什么很难离开皇宫，没有啊，他们随时要出去就出去啊。
欸，讲到这件事，回头看起来，令妃娘娘其实不是什么好人吗？
她不是啊，
对，因为她一直鼓励他们，就是
追求
打破规矩。
我觉得令妃没有好人坏人。他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他就是太单纯的人。
没有，你要想哦，就是清宫剧有一个正在很努力为，欸，老佛爷是甄嬛，然后
对
清剧宇宙是这样没错。
对，清剧宇宙里面就是皇后努力在正宫为啊，你这个人一直就是拿着两个，就是现在好像是皇帝的宝物，然后一直在那边献给皇上，这样看。
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是甄嬛这件事情，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什么甄嬛一世聪明，最后败在一个
小
燕
子
手
上。对啊，
就把它串在一起。
对，
好啦，我是觉得我要解释我的说法，我觉得令妃她是烂好人啊，她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她不是坏人。他不是心机很重的时候，我要靠着这两个哥哥，然后什么攀关系，他不是这个心态。描述小说描述里面，事实是这样啊。
对 对, 對，
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是烂好人，他都是出于善良，就是哦这些孩子好可怜，但他没有想到他这样帮或他这样做，其实害了他们。
对，
我觉得比较好的解释是这样子。
好啦，以小说里面来说，
对，但你们可以再延伸说他可能背后他是怎么多坏多坏，但至少在人设上不是这样啦。
嗯，在小说的描述上，
但结果论他确实是害的比较多，
没有让他们就是减少祸害或什么的。
对，
對，我小插一下，在清宫宇宙里面其实令妃是延禧攻略的延禧，对不对？
对啊，
对啊，
他是延禧
他是黑莲花哎、欸，
对，
这故事根本就是清宫宇宙是太有趣了。
对啊
再来好了，还是要把这个题目玩完。
好，
最后这一题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我们三个应该都会讲出同一对齁。嗯，哪一对最肉麻？
尔康和紫薇。
我们三个第一次有共识、
有够恶心
他们两个、受不了、
他们两个就是各种恶烂情话到他们身上，我的鸡皮疙瘩就是到他们身上。
对，就是让我身体不适也就是他们造成的。
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恶心啊？
我是很好奇，到底琼瑶阿姨在做这件事，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到底怎么会蹦出来这么，你知道
这么鸡皮疙瘩的话？
对，
我觉得你们想太多了。她是琼瑶阿姨
哦，好吧，
哦、好了。
她人生志业就是写出华人史上最鸡皮疙瘩的话。那我们这个趣味竞赛就到这边，因为没有输赢，这本来就是个好玩的那个。嗯、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些民意调查，也欢迎你到我们的IG 留言。
是的，
我们有 IG 了。
我们的 IG 是什么呢？阿珍，
认真就输了，
搜寻认真就输了找到了吗？
对，
好，你找我们之后呢，你欢迎你在留言或私讯告诉我，你觉得我们刚刚这五题啊，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觉得哪一对最不配，或是哪一对最肉麻，或者哪一对在一起最没道理，
或是哪个金句让你最印象深刻？
没有错，因为《还珠格格》真的是一个大众文学，
二十年来大家的暑假回忆，
大家嗑瓜子的时候聊《还珠格格》超开心的啊，
很容易耶。
他根本就是你知道我们宿营学大学生办什么活动都会拿来玩一下啊。
哦，会
就是演话剧就是要演这个
哦。对，但其实大家知道《还珠格格》这本书出版已经有20年以上了吗？就是修订完成出版的。
而且琼瑶阿姨在这本书之后就没有出其他作品了、啊，我的解释是说他靠这个就赚翻了，
收版税、
对对，这倒是真的，他靠这个就是不愁吃穿，
真的啊。
可是也合理啊，就像 JK 罗琳他创造一个哈利波特，他也就不愁吃穿了。
好啦，他创造一个
他创造一个还珠格格，让我们大家就是有话题，有共同记忆，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大学生
玩可以聊可以玩，
对，玩社团什么都会想到他们，包含那个什么 hold 住姐
哦、oh, 啊、对
对啊，什么一秒变格格，我们对这个格格的印象那么深刻，
都会先想到还珠格格，
都是就是还珠格格
呀、
yeah.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大家拜
拜，
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IG 哦，
还有记得要下载 SoundOn 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还有订阅我们的节目，
拜
拜。